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4月30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各方表示担忧。美情报总监话，美如果明确表态愿意介入台海，将导致中国四处搅局。彭斯卸任后首场公开演讲，称赞川普，批评拜登。皮丘人口分析话，亚裔美国人口达到2400万。美国已禁薄荷烟及加美雪茄，宿舍族群健康差异。铜材市场需求强劲，价格逼近历史最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在总统拜登决定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官员礼拜四表示，北约将在5月1号前展开北约驻阿富汗的撤军工作，计划在几个月内完成撤军，并表示这项工作已经开始。美国国际开发署前资深政策顾问沃登表示担忧，认为没有美国和北约的部队，阿富汗将会增加对恐怖组织的吸引力，试图从阿富汗开展行动。美国军事官员亦认为，外国战斗人员将会利用任何的不稳定涌入阿富汗。五角大楼最近的一份报告说，中亚国家尤其担心一个动荡的阿富汗可能会让伊斯兰国的组织分支机构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并可能破坏阿富汗邻国的稳定。礼拜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了针对美国面对的全球威胁的听证会。由于中国近年来在台海的军事活动不断加剧紧张，在地区的行为亦越发咄咄逼人，美国政学界对于美国是否应该改变数十年来在台海的战略模糊政策有很多辩论。情报总监何恩斯在听证会上说，在见到中国对香港的做法后，台湾对独立的看法已经越来越坚定。如果美国改变模糊政策，明确表态将介入台海冲突，北京将认为这个是造成非常大不稳定的措施，这种政策改变亦可能使台湾和中国更加分离，并将导致中国四处破坏美国利益。上个月尚未卸任的美军印太司令戴维森上将曾经在军委会听证会上作出中国可能在6年内入侵台湾的警示。对此，海恩斯表示，这个部分将会在听证会的闭门会议中讨论。美国前副总统彭斯礼拜四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帕尔梅托家庭委员会发表离任后的首次演讲，他给予拜登和川普政府作出了不同的评价。彭斯对川普政府的成就大加赞赏，包括从退出伊朗核协议到任命300名保守派法官到各级联邦法院，推动新冠疫苗开发，击败伊斯兰国同亮眼的经济发展成绩。他说在48个月内，川普彭斯政府实现了史上最低的失业率、最高的家庭收入、最多的能源生产和最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协议、最安全的边境和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此外，他批评拜登政府上任100日是取消我们最珍视的自由的100日。拜登哈里斯政府发起了一场自由主义政策雪崩，是在和我们过去取得的所有进展脱轨，威胁到建立一个更安全、更繁荣、更有保障的美国。彭斯最后呼吁，保守派必须站起来，团结在一个积极的议程下， 赢回美国。总部在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礼拜四公布的对2019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的一项分析显示，亚裔美国人口达到2400万人，该组织之前曾经预测美国亚裔人口到2060年将达到4600万，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皮尤中心说，华裔美国人占亚裔美国人口的 23%，而在地理分布方面，45%的亚裔美国人生活在西部，24%居住在南部。报告显示，在2017年美国1050万未经批准的移民中，有大约14%来自亚洲。从总体来讲，有57%的亚裔美国人在美国以外出生。根据皮尤中心的分析，从2000年到2019年，不丹、尼泊尔和缅甸后裔的人口增长率最快，老挝和日本裔增速最慢。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29号宣布有意很快就禁止薄荷口味的香烟及加味雪茄，说这样的行动将挽救数以十万计的人命。FDA 代理局长伍考克表示，薄荷具有麻醉效用，且又在于遮掩抽烟时间难闻刺鼻的烟味。FDA 在一份声明中补充说，研究表示薄荷会促使人变成经常性抽烟，尤其对青少年和成年人来讲更是这样。除此之外， FDA 表示禁止这类产品将有助缩细不同族群之间在健康方面的差距。在美国，吸烟是可预防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都有48万人因为吸烟相关疾病而丧生。 FDA 烟草制品中心主任泽勒表示， FDA 将尝试在一年内公布新的草拟规定，然后开放一段时间征求社会大众的意见，但是这一项规定不会纳入电子烟。法国媒体礼拜四报道，铜材行情继续受到国际原材料市场热议，它的价格在这个礼拜创下近十年来新高，逼近2011年的历史最高位，市价接近每吨10,000美元。这一轮价格上升的原因被认为可能是铜材消耗量占全球总量一半的中国，自2020年中期经济复苏以来需求强劲的结果。电动汽车所消耗的铜是传统燃油汽车的4倍，电动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使能源转型需求增加，亦推动了价格上升。智利码头工人的罢工亦引发了全国对全球最大铜生产国出口下降的担心，铜的产量不足，而开辟一个新的铜矿开采场需要至少10年的时间，无法快速满足需求，导致了铜价上升。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印度疫情惨状，彻夜掘墓，临时公园掩埋。BioNTech 盼自6月起，欧盟青少年可以注射自家疫苗。白思豪说，纽约市从7月1号全面开放。美国官员已受神秘无形攻击致患病，白宫附近亦遭殃。水资源之争，吉尔吉斯塔吉克边境冲突上百死伤。以色列篝火节活动让重大踩踏事故，已知44人死，过百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前印度的新增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持续攀升，直至礼拜四，印度感染中共病毒的总人数超过了1800万。墓园工人在全天候工作掩埋尸体，还有数百人被埋葬在公园和停车场的临时场所中。白宫在礼拜一的一份声明入面说，美国正在运送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物资，包括1100个氧气瓶、1500万个 N95 口罩和100万个快速诊断测试仪。补给将在礼拜四开始抵达印度。 据罢工称，美国亦将自己预订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订单转给印度，这个将使印度能够生产超过2000万剂中共病毒疫苗。在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四级旅行咨询报告中，美国公民被告知不要前往印度，或在安全情况下尽快离开。国务院表示，印度和美国之间每日有14条直通航班，亦有通过欧洲转机的其他航班。据悉，由于当地床位不足，一些美国公民被拒绝进入某些城市的医院。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和领事馆网站在健康警报中说，我们希望离开印度的美国公民应该尽快利用现有的商业运输工具。同美国制药厂辉瑞合作研发病毒疫苗的德国制药厂 BioNTech 公司星期四表示，期盼自今年6月起，欧盟境内12至15岁的青少年可以接种他们公司的疫苗。BioNTech 执行长沙申向外界表示，公司准备提交欧盟监管机构送审的流程正在进入最后阶段，试验数据的评估平均需要4到6个星期。医学研究显示，给小孩子注射疫苗被睇作系嚟迈向群体免疫以及终结疫情的关键阶段。新表示，未来能够使小孩子能够回归正常的校园生活，并使孩童见到亲友是非常重要的。据辉瑞和 BioNTech 上个月底声称，疫苗比12至15岁孩童接种的第三阶段临床试验已经证明具有 100% 免疫功效。辉瑞公司已经在这个月初向美国的主管机关提出申请，为12至15岁的青少年注射他们的疫苗。预计下个月5号 BioNTech 亦将向欧盟药品管理局提出同样的申请。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星期四宣布，纽约市从7月1号将开始全面开放。白思豪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并竭尽全力让企业开放，开放商店、开放办公室和剧院，这个也是纽约市一年几以来第一次全面重新开放。该市的第一次关闭开始在2020年3月，当地曼哈顿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初期成为美国的疫情爆发区域。不过市府目前只是单方面声明，纽约市最终能否在7月1号如期重启，还需要通过联邦和州府这两关的确认。据纽约市卫生局星期四更新数据显示，目前纽约市已经完成超过640万剂疫苗接种，7日平均确诊数和疑似染疫病例数已经连续7日低过2000人，检测病毒阳性病例、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都保持下降。州长库莫星期四中午在记者会被媒体问到这个议题，库莫表示不愿意具体指出纽约市的重开日期，亦都不会过多地预测未来。不过他补充说，不想等这么长时间才重新开放，重启日期应该要早过7月1号。他说比任何人都希望更快、更安全地重开。美国联邦机关正在调查境内至少两宗可疑案件，其中一宗发生在去年11月的白宫附近，两个案件看起来都好像是造成数十名美国驻外人员出现种种不适症状的异形无形攻击。据多名知情人士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访问时说，正调查这些案件的国防部和其他部会对于事发过程并无明确结论，但这类攻击发生在白宫周围的可能性令人格外担忧。华府国防官员这个月较早时已经向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作过简报，包括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案件。根据多名现任和卸任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讲法，此案发生在白宫南侧的椭圆形草坪一带，有一名国家安全会议官员出现不适。根据 GQ 杂志去年曾经报道，2019年一名白宫官员通报类似攻击， 当时他在维吉尼亚州郊区留狗尼华府亦不远。这些受害者通报的异样和中央情报局及国务院驻外人员所描述而遭攻击的症状好似，官员怀疑这些是哈瓦那症状后群攻击，并很快展开调查。吉尔吉斯斯坦当局4月30号表示，与中亚邻国塔吉克斯坦武装冲突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13人，死伤人数累计134人。这个是双方在近年来最严重的争议边界冲突，而目前已经同意停火。据法新社报道，吉尔吉斯卫生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的死伤人数已经有134人，包括13人死亡，而且有2人伤势严重。死伤名单中有一名2008年出生的女孩。吉尔吉斯斯坦亦在毗邻塔吉亚克的两区撤离约11500人，因为这两个区冲突最为严重。吉尔吉斯的巴达肯地区政府表示，民众正安置在行政中心特别安排的地点或去亲戚屋企。两国军队自礼拜四开始交火后，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率先宣布在晚间八点停火，武装部队返回基地。塔吉克斯坦亦在礼拜五声明承认双方已经同意停火。路透社指出，两国发生边境交火事件，而且居民出现互掟石头，导火线是双方在争夺水资源，双方都声称位于两国边境地区伊斯法拉河的一座抽水站是他们的。以色列今日举行犹太篝火节，发生严重踩踏事故，救护组织已经表示造成至少44人死亡，当中恐有儿童，另外有上百人受伤。有一些报道说事故起因是一个有10万人聚集的看台崩塌，但是救护组织说是现场过度拥挤发生推撞酿成悲剧。有警员指出，当时有数十人在现场的一个音乐会看台跣低，跌落被压倒下方正通过一处湿滑走廊的人群，接住引发骨牌效应式的踩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推特发文称这宗事故是重大灾难。当地媒体表示，这场篝火节庆典是2019冠状病毒疾病一年几前爆发以来以色列国内所举行的最大规模集会活动。虽然卫生官员呼吁群众尽量不要前往，但是苦劝无效。警方亦都表示，虽然现场部署超过5000名警力，但是根本没办法落实社交距离等防疫和安全措施。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警拘新程式截查市民，民主党质疑警员操守或自私隐泄漏。香港现双变种病毒个案，且源头未明，专家忧社区隐形传播链。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警方会在5月5号新推出行必二流动应用程式，来截查市民的身份证或护照资料。香港民主党资讯科技政策发言人冼卓南担心，安装在警员的公务手机的流动应用程式有泄漏市民私隐的风险，促当局应尽快厘清该操作的指引。自由亚洲报道，自反修例运动后，港府新推出的包括太空卡、实名制等多项通讯措施，都引发坊间对数据送终的忧虑。而最近的安心出行抗疫软件亦得不到民众的信任。民主党的资讯科技政策发言人冼卓南对警方新程式行必二抱有疑虑，他指警员休班后仍然可以保存公务手机，如果警员用公务手机浏览网页或处理个人事务， 保安系统未能处理恶意程式，甚至手机被偷走而警员没察觉，令不法之徒有机会窃取手机镜头权限，将资料直接传送到第三方。冼卓南又质疑，市民是不是有权要求核实手机是不是属于公务手机？如果警员拒绝市民查核的要求，或用手或贴纸等遮挡手机背面，就算有警徽亦无太大意义。他促请警方在正式启用该程式前回应公众的疑虑，否则沿用旧有方式截查，警方行必以新流动应用程式是采用光学字符识别技术，警员只需以手机镜头对准身份证或护照，15秒即可读取证件上的资料，可知道被查者是不是通缉犯或失踪人士等，提升执法效率。警方指警员的公务手机背面刻有警徽以作识别，手机亦有多重保密措施，又强调警队有严格机制，如发现有人违规可面临纪律处分。香港卫生防护中心4月29号晚发出通告，证实一名住在东涌影湾园的菲律宾女佣确诊带有双重变异病毒株，而她照顾的10个月大女婴亦受到传染。卫生署表示，今次属首宗社区感染，因无法追查感染源头，当局即时围封女佣及雇主住的大厦，大约有400住户亦需撤离检疫。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确诊的菲佣和两名雇主及一名10个月大的女婴同住，菲佣在4月23号开始咳嗽，26号到私家诊所求医，27号到东涌北社区中心做检测，之后被验出带有 N501Y 及 E484K 两种变异病毒株，28号再被安排到北大屿山医院。女佣在2019年已到香港，最近没有离开过香港，今次属首宗社区感染，因无法追查感染源头。卫生中心表示，外佣的两名雇主及她照顾10个月大的女婴三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经检测后发现女婴确诊，他们住在月桃轩第11座，大约有400户居民都必须送去检疫中心检疫21日，到昨晚深夜12点，陆续有住户带住细软上政府安排好的旅游巴去竹篙湾检疫中心接受隔离。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带 N501Y 及 E484K 基因变异的双重变种病毒主要属于南非或巴西变种病毒，他估计可能是之前的印度裔男子在今个月初走入社区后制造隐形传播，令到住在东涌的菲佣受感染，造成变种病毒在社区出现第二代传染。确诊的东涌菲佣所感染的婴儿亦证实带有变种病毒，就造成第三代传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4月30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川普表示 100% 考虑参选，特首州长可能是竞选搭档。美国消费者支出强劲，推动首季 GDP 增长 6.4%。 辉瑞公司首次由美国工厂向外国出口疫苗。川普受访表示 ,FBI 特袭朱利安尼寓所是双重标准。
拜登推$60,000,000,000开支，民主党出现温和反抗。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前总统川普星期四接受了 Fox 商业新闻主持人巴尔蒂用莫的采访。川普说他100%地在度考虑2024年竞选总统的事情，而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将是他最佳的潜在竞选搭档。川普说我支持德桑蒂斯，在我为他背书之后，他就好像火箭一样起飞，他作为州长的工作做得很好，所以德桑蒂斯会被考虑，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媒体分析，如果川普不参选，德桑蒂斯一直被认为是2024年共和党的潜在领跑者。这位佛罗里达州长受到众多共和党人的赞扬，因为他在上年9月份取消所在州所有与冠状病毒有关的限制措施，令佛罗里达州成为最开放的州之一。在受访中，川普还指责拜登星期三晚的国会发言说拜登没有提及边境危机。川普说边境墙必须尽快建好，留在墨西哥的协议是非常好的政策，而拜登却不用。川普指出现在很多人都在这非法进入美国，包括很多罪犯以及中东恐怖分子，而拜登根本就不理，这样会摧毁美国。川普亦提到拜登的能源政策是自毁经济。川普说原本美国已经是能源独立的国家，现在却拱手让出这一地位，而取消美国的石化行业会造成数十万人失业。川普说拜登靠增加税率来筹集政府资金，而且是历史上最大的增税，这个是在毁坏经济。另外，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川普鼓舞人心的集会令美国再次伟大将在短期内回归。川普星期三在接受电台和电视节目主持人邦根诺的采访时表示，他将会在2022年中期会议结束之后正式宣布是否决定第三次竞选总统。川普还说目前他正在加紧准备集会，最早可能在5月份就准备好。川普说他的支持者都喜欢集会，他曾经举行过56次集会，从来没有出现坐不满的吉位。商务部星期四发布报告说，美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了 6.4%， 不及经济学家预期的 6.5%， 但这个是由2003年第三季度以来第二高的 GDP 增速。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在疫情封锁下重新开放， GDP 增速达到 33.4%， 创落70年来最高纪录。商务部表示，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个人消费、非住宅投资、住宅投资和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库存不足、出口下降和进口增加则消减经济增长。从 GDP 组成项目来看，占美国经济 68.2% 的消费者支出在本季度增加 10.7%， 高于上年第四季度 2.3%。本季度的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商品支出，增加了 23.6%， 而服务支出亦增长 4.6%， 政府支出和投资增长了 6.3%。 在商品方面，好像电器和其他长期购买的耐用品支出爆炸性地增长了 41.4%， 而这些巨大的消费支出得益于政府提供的$1,400的舒缓支票。穆迪分析公司资深经济学家赞迪表示，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正在运转，并且将是繁荣发展的一年。显然美国消费者正在为经济这架火车提供动力，企业正在大力投资。赞迪说对经济唯一的真正拖累将继续是贸易，因为美国在经济复苏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我们在这购买，而世界其他地方还未达到这一步。海投宏观公司的美国资深经济学家保罗·阿什沃斯表示，第一季度的数据虽然显示很多人利用免费的钱来消费，但是美国人的储蓄率已经由上年第四季度的 13% 飙升至 21%。 随着储蓄率提高，家庭现金充裕， 限制措施正在放松的情况下，消费者将提高受疫情影响最深的服务业领域的支出。同一日，劳工部星期四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上个星期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是553,000人，下降至疫情大流行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仍然高于疫情前的水平，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正在缓步复苏。消息人士星期四告知路透社，辉瑞公司位于密歇根州卡拉马佐的工厂生产的一批冠状病毒疫苗，这个星期被运往墨西哥。这个标志辉瑞公司在川普时代制定的对疫苗剂量出口的限制，在三月底到期后首次由美国工厂向国外交付疫苗。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政府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美国在度为自己的居民接种疫苗方面取得迅速发展，而国际社会要求美国向其他急需的国家提供多余的疫苗。冠状病毒仍然在全球肆虐，很多国家都努力获取疫苗供应以帮助控制这场大瘟疫。富裕的政府一直试图由辉瑞和莫德纳公司那里获取并储备冠状病毒疫苗，因为这两家公司疫苗的功效极高，而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和生产问题，阿斯利康和庄臣公司的疫苗暂时被搁置。迄今为止，辉瑞已经向墨西哥运送了超过10,000,000剂疫苗，成为墨西哥最大的冠状病毒疫苗供应商。消息人士说，辉瑞将利用其美国工厂的额外产能将疫苗运送到国外，同时亦继续履行向美国供应疫苗的承诺。辉瑞公司已经表示，到年中每个星期将会在美国进行2,500,000次疫苗注射，超出了此前的承诺。辉瑞此前承诺到7月底向美国交付3亿剂疫苗，辉瑞预计2021年将会生产多达25亿剂疫苗。目前已经达成的协议包括向全球各国政府提供超过10亿剂疫苗。根据星期四更新的联邦数据，美国疫苗接种运动一直是世界上最快最成功的疫苗接种活动之一。迄今已经对超过1,400,000居民进行了近2,400,000次疫苗注射。白宫星期一表示，由于疫苗已经足够满足美国的需要，会将在美国工厂生产的多达6,000,000剂阿斯利康疫苗出口到有需要的国家。前总统川普星期四批评联邦调查局特工突袭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的公寓。他在星期四较早时候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是双重标准。川普接受 Fox 商业台的玛利亚早晨节目说，鲁迪·朱利安尼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热爱这个国家，他们却搜查他的公寓，这样太不公平，十足一个双重标准，我想任何人都未见过。前一日，联邦特工于28号上午6点前往朱利安尼在纽约市的公寓和律师事务所，并查获一些电子设备，包括笔记簿电脑和手机。当局一直在度调查朱利安尼是否代表乌克兰游说川普政府当中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因为该法案要求个人如果作为外国代理人行事，必须向国务院通报。在川普推动调查对时任副总统拜登及其儿子亨特涉及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布利斯马腐败案中，朱利安尼作为川普的私人律师是该案的核心人物。朱利安尼的律师罗伯特·科斯特洛在突击后发表的声明中说，朱利安尼非常配合调查人员，但奇怪的是，特工拒绝查看和接收载有亨特内容的硬盘，特工的行为是存在偏颇的。川普星期四亦对此表达了质疑。川普说，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找什么，亦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做什么。他向主持人玛利亚提出疑问，他们强调这些行动和各类文件、游说文件缺乏备案有关。但川普问，亨特有申报吗？拜登有备案吗？因为他们与其他国家做了很多这种事，众所周知他们没有申报。川普表示，你正在看到我们国家发生的各种腐败的事情， 然后他们却去找朱利安尼，这样太可怕。另一方面，总统拜登星期四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说，我曾经许下过诺言，我不会以任何方式干涉或试图阻止司法部正在进行的任何调查。我亦向你保证，我并不知此事。拜登在星期三首次向国会发表联合演讲，公布了他的一项最新立法提案，即$18,000家庭和教育一揽子计划。他说，这个是一代人一次的投资，该计划包括$10,000的教育和儿童保育支出，以及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8,000税收抵免。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富裕美国人的增税。共和党人表示，拜登早期提出$60,000支出，其中大部分是为满足他的自由派基地，这个相当于社会主义的扩充。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是以愿意在两党之间展开合作而出名的共和党人，但他在星期四一条推文中将矛头指向拜登提案中的开支规模。罗姆尼写道，在上任的头100日，总统已经提出了$60,000的新开支，大约是我们联邦预算总额的4倍。罗姆尼抱怨说，高昂的开支会令子孙后代孭住几十年的利息负担，并危及他们的未来。好像这样使未来钱是很容易做到的，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总统有很多他想做的事情，他正在这疯狂地花钱。一些民主党人亦对拜登提出惊人的$60,000支出持保留态度。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恩·泰斯特认为，即管拜登的新家庭计划目标，但鉴于已经采取了大规模救助措施，他质疑是否仍需要这么大金额的支出。泰斯特说，我们必须看看这个计划和之前怎样相衔接，是否存在重叠。拜登在星期三国会的演讲中反复提到共和党，感谢他们提出$23,000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替代方案，并敦促他们支持他的新提案。他亦将在5月12号与白宫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高层讨论他的计划。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有传安徽军用直升机相撞，起火伤亡不明，孤媒低调。盯上年轻人，中共出动00后偶像推红色电影。川普表示100%会考虑2024年竞选副总统人选出现。中国反对军演，菲律宾国防部反击话中国无权指指点点。为了跳广场舞，中国大妈竟然在停车场集体推车挪出空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在礼拜四接受福克斯商业节目 Mornings with Maria 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透露自己100%会考虑2024年的竞选，并可能将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作为潜在的竞选伙伴。在被主持人玛丽亚问及他的未来计划时，川普表示他肯定会考虑再次竞选总统，并说是100%。川普还补充说，我竞选了两次，第二次比第一次多了1200万张选票，民意调查显示每个人都希望我这样做，100%我在这里考虑参选，而且我认为我们会非常成功。与此同时，采访当中主持人还提到了关于竞选伙伴，亦即是未来副总统的人选时， 川普说，我支持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罗恩，在我支持他之后，他就好像火箭一样起飞了，他作为州长的工作做得很好。当然罗恩会被考虑作为竞选伙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目前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罗恩受到了众多共和党人的赞扬，呼声亦都很高。外界认为如果川普2024年不竞选，德桑蒂斯可能会成为2024年共和党内的领先者。根据3月初发布的哈佛大学民调显示，川普是2024年大选共和党提名的明显领先者，有 52% 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将会支持这一位前总统，而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只有 18% 的支持率。最后川普还鼓励共和党人要有勇气和继续战斗，并表示我与你们同在。日前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海上演习时遭到了中共当局的反对。对此菲律宾国防部28号表示，中国无权力告诉菲律宾在本国的水域可以做或者不能够做什么。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向传媒表示，中国无权力或者法律依据阻止我们在南海进行这些演习，因为他们的主张没有根据。中国宣称几乎拥有整个南海海域的主权，但2016年海牙国际法庭裁定中国根据旧地图提出的主张和国际法不符。菲律宾在宣布将会加强应对中国船只的威胁之后，海岸警卫队和渔业局24号开始在该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进行海上演习。对此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说，菲律宾应该停止使局势复杂化和争端升级的行为。随后菲律宾国防部发声明回应，中国无权力告诉菲律宾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近期在几百艘中国船只持续占据在菲律宾经济海域之后，马尼拉最近几个礼拜采取强硬态度，让两国局势转趋紧张。安徽马鞍山市4月26号晚间传出两架军用训练直升机相撞起火，当地应急管理局人员虽然向地方传媒证实有直升机相撞，但至今未公布归属单位等具体事故情况，中共官媒就未报道此事。据安徽网报道，网友爆料4月26号晚，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卜杂岔路附近疑似有两架训练直升机相撞起火。在网传影片当中，现场有两架直升机残骸，破损的机翼、机身等散落在地面，现场燃起大火。有网络消息说，相撞的两架直升机是军用训练直升机，而且造成的伤亡可能比较大。当晚11点左右，和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证实了这个消息，和县确实发生两架直升机相撞事故，具体事故原因、伤亡情况、直升机归属单位等情况暂时不明，目前相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救援。有网络消息说，相撞的两架直升机是军用训练直升机，而且造成的伤亡可能较大。截至发稿，中共央级官媒并未报道此事，具体事故状况亦都未见官方通报。更加诡异的是，大陆一些传媒对此事的报道已经有部分被删除。中共搞百年党庆期间，年轻人成为中共红色教育的重点锁定对象。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罕见地推出青年偶像明星撰文，宣传红色电影小兵张家等。有评论表示，中共拿不出抗日英雄放上荧幕，只能够用小兵张家等来吹嘘自己是抗战中流砥柱。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4月28号刊登00后偶像明星王源撰写的电影观后感想文，向青少年宣传4月起在各地播放的中共红色电影。王源生于2000年，是少年偶像组合家有男孩成员，他是中国青少年的偶像，微博坐拥粉丝超过8200万。人民日报推出王源宣传红色电影的文章，迅速在网络引发关注。 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经典红色电影《小兵张家》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宣传洗脑片，将中共所谓的抗日中流砥柱思想通过艺术形式灌输给全中国人。时事评论员黄河表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比起国军在抗战当中打的战役，在中共电影和教科书里面所看到的中共抗战故事真是少得可怜。小兵张家里面都是细路，地道战其实是躲藏，而地雷战炸死的都是老百姓的牲畜和老百姓。从这些故事来看，可以知道抗战为什么中共这边没有英雄了，就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打过仗，没有英雄故事。中国一群大妈为了挪出跳广场舞的空间，竟然一群人徒手将广场上的汽车移开，众人一边嗌着口号加油，一边合力推车，过程全部被录低，在网络上爆红。更加有网友戏称，跳广场舞的决心带来的力量无穷。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影片。综合中国传媒报道，这件事发生在4月24号的甘肃陇南。据知情人士表示，广场原本就是商店街的停车场，这群大妈每日只要天气好都会来跳舞，时常会遇到空间被汽车占据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车上有留电话号码，他们就会致电请车主移开车辆。当日那一架车刚好没有留号码，所以才会有徒手推车的情景。一名在商店街开店的老板还爆料，先前有一次将车辆停在广场上，就接到了大妈的电话，他亦都急忙过去将车移开，估不到竟然遭到他们训斥，让这一名老板无言以对。网友看完亦都相当气愤地留言说，要求让座的是他们，能够挪动车辆的亦都是他们，本来就是停车场，这些大妈只能够说太自私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朱利安尼被特袭搜查住所，川普发声批评 FBI 双重标准，而奇怪的是 FBI 在抄走的电子设备当中唯独没有拿走有关记录亨特拜登电脑内容的硬盘。拜登算不算天主教徒呢？美国主教将会起草文件，将会表决是否对拜登举行圣餐。近日 NBA 球星勒邦詹士的言论捧红了一个警察和一间酒吧，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拜登28号发表了他上任之后的首次国会演说，提到 1.8 万亿美国家庭计划，有人形容这个计划如同社会主义。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的热潮持续，美国纽约证交所消息说，今年大约有60间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的热潮持续，中国时报引述美国纽约证交所消息说，今年大约有60间中国企业打算去美国上市，而目前中国几间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初创企业公司上市的专案仍在进行中，其中包括抖音母公司的字节跳动和滴滴出行。据纽约证券交易所中国区首席代表杨旭说，投资者对高估值中国公司可能会持支持态度，但同时更加有选择性。他说，在今年去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当中，投资者最感兴趣的领域是 TMT， 即是科技、传媒、电信行业领域，其次是消费品牌和商业服务领域。杨旭说，从同企业的互动来看，觉得这些企业在上市方面不想错失时机。据安永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是2000年以来美国 IPO 最繁忙的一季，尽管存在新冠疫情、中美关系紧张等等干扰因素，但今年第一季在美国上市的36间外国公司当中，有一半来自大中华区。 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全面的审查。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28号表示，美国正在努力让中共遵守在川普时期双方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作出的承诺，其中包括对从中国进口的大约3700亿美元商品征收301条款关税，以及给予一些产品该关税豁免。不过他亦都指出，尽管协议呼吁双方每半年举行一次部长级磋商，但是目前尚未安排和中国高阶官员举行高级别会议。近日 NBA 明星勒邦詹士因为在 Twitter 上面发文说白人警察击毙黑人少女是下一个被问责的言论，引起很大的争议。网关专家28号报道说，一名警察因为发布了一条嘲笑勒邦詹士的影片而被停职停薪。这一名警官叫做西维斯特，他在影片当中假装在执勤时到达了影片现场，请勒邦詹士打电话给他。跟着西维斯特就假装他接到了勒邦詹士的电话，问勒邦詹士，我在这里处理骚乱现场，有一个人想用刀刺伤另一个人，你认为我应该怎样做呢？跟着他又模仿了勒邦詹士的回答，问是黑人定是白人。最后影片当中西维斯特警官说，勒邦詹士，你不在乎一个黑人杀死另一个黑人，你在乎的是一个白人警察杀死一个黑人。即使白人警察是为了拯救黑人的生命，目前西维斯特已经被停职一个礼拜，他的好朋友沃德已经发起了募捐页面，打算追回西维斯特因为停职停薪而造成的损失。而有意思的是，在28号布莱巴特新闻报道说，在上个礼拜日亦是因为勒邦詹士的言论，新辛那提的一名酒吧老板林尼曼决定抵制 NBA 比赛。林尼曼在 Facebook 发帖说，如果有人想看 NBA 比赛，请不要来林尼酒吧，在勒邦詹士被逐出 NBA 之前，我们不会播放职业篮球比赛。听到酒吧老板的这个决定，勒邦詹士还在 Twitter 上面轻描淡写地说，啊，我正准备去那里看今晚的比赛，再喝一杯呢。而勒邦詹士的讽刺回应反而推动了林尼酒吧业务激增。酒吧老板告知记者说，对于他的表态，民众的支持是压倒性的，远远超过了负面影响。不过林尼曼表示，但对他来讲，支持执法部门更加重要。他说，我希望将民众的支持引向警察执法部门，而不一定是引向林尼酒吧。据布莱巴特新闻报道，28号拜登发表了他上任之后的国会首次演说。拜登向国会介绍了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并谈到他将会如何努力处理边境、中国、枪械和警察改革问题。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当中，拜登提出了一个美国家庭计划，其中包括为同年入境暂缓遣返的入籍者提供免费的大学学费，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两年制社区大学，免费普及学前教育，为少数民族服务机构提供免费援助，免费的家庭休假计划，以及扩大儿童税收优惠。这个计划将会耗资1.8万亿美元，是民主党人在短短三个月之内试图通过的第三个重大立法方案，将会使拜登议程的总成本达到6万亿美元。为了支付这些社会福利，拜登打算在10年内通过更严格的国税局执法手段向富人征税，征收7000亿美元。拜登还将收入最高的 1% 的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率上限从 37% 提高到 39.6%， 将企业税亦都从 21% 调至 28%。 共和党人说，这个是对富人的阶级斗争。有网友说，人类基础设施计划意味着让更多人依赖政府，公众越是依赖政府，就越有可能投票给政策好像共产党的民主党。 对此，前国务卿蓬佩奥在 Twitter 上面批评，到目前为止，拜登已经成功地勾勒出未来四年激进的社会主义议程。拜登演讲当中几乎所有提出的政策都涉及更大的政府和更高的税负，而这个只会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外界曾经猜测，如果川普决定不再竞选，那蓬佩奥可能会参与2024年的总统大选。但是看来，川普总统也都坐不住了。29号，川普接受了福克斯节目的电话采访，他批评了拜登在国会演讲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川普还表示，他肯定会考虑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川普在29号批评了联邦调查局对朱利安尼的曼哈顿公寓的突袭行为，说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28号，联邦特工突然搜查了朱利安尼的家和办公室，带走了他的电子设备，包括电脑和手机之后，川普总统开始为朱利安尼发声。川普对福克斯节目主持人巴蒂罗莫说，朱利安尼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只是热爱这个国家，而他们就搜查了他的公寓。川普表示，这个完全是双重标准，这样非常非常不公平。川普说，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寻找什么，也都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多的腐败和问题时，强奸犯和杀人犯正在这里进入我们的边境时，而他们就对朱利安尼落手，这样太可怕了。今次突击检查标志着司法部对朱利安尼的调查的重大升级。纽约的联邦检察官已经做了长时间的准备。据美国之音报道说，今次调查背后的真正目的有可能是冲着川普而来。川普曾经要求乌克兰总统调查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拜登在乌克兰的丑闻，而这个亦都是民主党人第一次弹劾川普的缘由。事后，朱利安尼的儿子安德鲁亦都为父亲作了辩护。他对记者表示，无论你是共和党定是民主党，都应该为今日司法部的持续政治化感到极为不安，这个是绝对的荒谬。他还表示，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对这个事态发展感到极度不安，因为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前总统的律师身上，这种事情也都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美国人身上。据朱利安尼的律师科斯特洛说，联邦调查局特工搜查公寓，没收了几台电子设备，包括手提电脑和手机，但奇怪的是， FBI 唯一没拿走的电子设备是一台有关亨特手提电脑内容的硬盘，虽然他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指的可能是一台曾经属于亨特·拜登的手提电脑，他后来落入朱利安尼手中。据布莱巴特新闻网报道，美国主教会议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文件，表明教会是否应该对那些公开宣传按需堕胎的公众人物施予圣餐的态度。据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天主教主教团预计将会以压倒性优势批准这份文件。洛杉矶天主教大主教何塞戈麦斯已经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来解决好像拜登这样一位天主教总统在关于堕胎还有其他关键道德问题上公开藐视教会教义所带来的复杂局面。堪萨斯城大主教表示，如果得到批准，这份文件将会明确规定拜登和其他公开致力于推动不道德行为的公众人物不应该参与圣餐。拜登被天主教神父拒绝施予圣餐，凸显了美国激进的左派政治和保守的宗教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而这个已经不是美国的主教和拜登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了。2019年10月，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拜登在南卡罗来纳州参加一次竞选活动时，有一位天主教神父就拒绝为拜登施予圣餐，令现场非常尴尬。这位神父后来说，是因为拜登支持同性婚姻和堕胎权，这样意味着他应该停止将自己定义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不应该接受圣餐。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九位美国主教都对拜登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其中红衣主教巴克表示，一个声称自己是天主教徒的人，却以如此公开的方式宣传好像堕胎这样的罪行，这样的人不应该接受圣餐，因为他不是信誉良好的天主教徒。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